你好，我是古神父。从第二课到第七课，前后六堂课里，我们讲了神学的性质。今天开始以后的六堂课，我们要讲的是神学的方法。前面我们讲了神学是一门学问，既然神学是一门学问，就有研究神学这门学问的方法。神学研究所用的方法有两种，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而神学的实证功能用的就是归纳法，推理功能用的就是演绎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实证神学的性质。
神父，实证神学是怎么样来运用归纳法的？
实证神学是由启示的源流汲取启示的内容，也就是在信仰的光照下问问天主到底自我启示些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实证神学所研究的是天主的启示、启示的方法，以及天主的启示是清楚的或是隐含的，是直接的启示或是间接的启示。经过这些研究之后，才确定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研究的内容包括了旧约当中天主和以色列民族的关系，和新约中天主在基督身上实现的救恩计划，以及宗徒们做的信仰见证。而这些研究的过程就是一种归纳法的运用。
为什么要经过这种研究的过程呢？能不能请神父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好的，比如我们相信基督是真天主也是真人，同时我们还相信圣母升天了。这两项信理在圣经和教会传统上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的，所以需要由启示的演进过程中去研究，然后划清信仰的真理。
神父，这是不是像第二课所说的，天主的启示是渐进的呢？
是的，正因为天主的启示是按照人所可了解、接受的程度，把他自己启示给人，所以说，实证神学也必须研究天主启示的演进，研究启示演进的历史过程，以及定型的过程，一直追溯到宗徒时代。因为天主是逐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全部启示出来。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说的，
天主在古时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
基督信仰的启示也是发展性的，基督先把自己显示给当时的犹太人，说他就是预许的墨西亚，受苦的仆人，天主子，为了人类的得救降来人间。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启示宪章第四号这样说，
基督以自己整个的亲临和表现，并以言以行，以标记和奇迹，特别以自己的死亡以及从死者中光荣的复活，最后借被派遣的真理之神圆满地完成启示，并用天主的证据证实天主与我们同在，他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的黑暗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复活而进入永生。
神父，这么说来，我们对于基督的信仰也是一种启示的演进过程了。
不错，宗徒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了解基督，一直到基督去世以后，宗徒们在圣神内回顾主基督的言行，才明了了在基督苦难、复活和圣神降临之前，他们所不能明了的一切。在宗徒们明了之后，他们传给教会的当然还是基督的言行，可是他们是在圣神光照并且有了教会生活的经验之后所了解的基督言行。这整个了解的过程对我们都有启示的价值，也构成我们信仰的对象。无论是对观福音的传承、圣保禄、圣若望，都代表著作者对基督在世的生活再度学习以后所写出来的基督的启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基督的启示越来越深的领悟。
神父，实证神学除了从圣经、宗徒们的见证来研究天主的启示、划清信仰的对象之外，对于历代教宗所颁布的通谕或者教会训导权所做的指示，实证神学所要研究的是什么呢？
实证神学对于教会训导权要做的是确定什么是教会训导权所真正要宣布的信仰，无论是以明显的或是隐含的方式宣布的。此外，实证神学也要确定教会付给训导权所宣布的言论到底有什么权威，也就是说这些言论是来自普通训导权或是来自特殊训导权。
请问什么是特殊训导权和普通训导权呢？
特殊训导权是由大公会议以及教宗以最高牧人和导师的身份发表的言论，这种言论对信友具有约束力，信友必须实行。至于普通训导权，这是主教们以个别或团体方式执行的，例如在主教宣讲、讲授教理、教区会议决议通知或主教牧灵训谕、教区捐的会议中或是全国主教会议中的决议事项等方式中施行的。
神父，是不是说特殊训导权是教宗才能使用，主教们只能使用普通训导权呢？
是的，主教们不能使用特殊训导权，因为主教并不是教会的最高牧人，只有教宗才能使用特殊训导权。但是这并不是说教宗每次发表言论都使用特殊训导权，教宗也可以直接的以通谕、演讲或牧函的方式，或间接的由教宗的助手比如罗马圣部或法庭来实行普通训导权。19世纪以来，教宗通谕已经成为教宗施行普通训导权的优先方式之一。每一封通谕都是在某一点上对天主教道理广泛的讲解，在通谕里重点不是惩罚或警告，而是把基督深不可测的丰富宝藏为整个信友团体加以澄清、训导或照明。
对于教会训导权所发表的文件，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应该记得教会训导权所发表的文件都是针对着某一个确切而固定的目的，因此每一种文件有它的历史背景，甚至有它特殊的语调。此外，有些文件是针对某一项错误而发的，所以在解释教理的时候也有它本身特别强调的地方，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说到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学的实证功能的任务是，一方面讲求学术上的确切，另一方面又做教义和历史的考证。这种考证甚至追溯到信仰对象的整个历史。
神父，如果说考证是一种科学方法或者态度的话，那么经过实证功能所划清的信仰对象就更值得我们去相信了。
不错，神学是一门研究全部启示内容的学术，神学所要领悟的也是启示真理的全貌，而且是用科学详尽的方法和步骤去研究的。这样的信仰当然有它的确切性，可是这样的研究不是只是为了贪求知识，而是要对天主的启示有更深更整体的认识。
这样的研究有没有终止的一天呢？
因为实证神学是从圣经、中途传承、教会训导权中划清信仰的对象，而教会是一个生活的团体，所以教会常常必须面对信仰加以革新。教会每次的革新也带动了神学思考的革新，所以在实证知识的领域里并没有圆满和终止的一天。在讲了实证神学的性质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实证神学的目的。实证神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把在圣经中途传承中天主所启示的真理用实证的方法划清什么是天主启示的真理。实证神学的第二个目的是以理性把握着信仰的全部内容。当我们把握了信仰的内容的时候，便是对启示的真理有了初步的领悟。
神父，您说用理性把握信仰的内容，意思是不是说信仰经过考证之后，我们的理性就能够更明白信仰的内容呢？
是的，比方说如果我们对一件事的起源、前因后果都知道得很清楚，或者对一件不太清楚的事能够追踪它的发展，那么我们才能掌握这件事的整体。同样在我们的信仰里有许多我们不太明白的事，比方说耶稣在他受难前曾经说他要拆毁圣殿，三天内要重建起来。他的话不但叫当时的犹太人大吃一惊，不但不相信，甚至说耶稣说了侮辱圣殿的话。即使今天我们对耶稣这句话如果从字面的意义来看，我们也同样的不相信。可是如果我们去研究在天主启示里圣殿有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明白耶稣说的三天内要重建圣殿是什么意思了。
这么说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不能只从字面的意思来了解天主的启示，还应该经过考证追溯的功夫了。
不错，这就是圣经神学的工作。当我们对圣经有更正确的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由福音、书信、若望的著作里看出一幅基督生活的画像。进一步我们经过福音而对基督的圣德有了认知，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的圣德在诸位圣人的生活上以及教会神修的主流上多彩多姿的表露。这一类的研究工作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因为这种理性的探讨能够揭示基督奥迹的光辉，能确定神学程序的健全性，而且还能经常使我们的思考能力提高警觉，避免陷入和圣经原文或史实不符的思考危险。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实证的第三个目的，就是担任护教的角色。
什么是护教的角色呢？
实证神学要指明的是基督教义的创始性，也就是说基督教义并不是由别的宗教借来的。同时实证神学也能指明今天教会的宣讲和初期教会的宣讲是有连续性的，是一脉相传的。这样就不难了解为什么需要实证神学担任护教的角色了。因为今天要重建一个完整而正确的初期教会的信仰全貌，历史的材料非常缺乏，而且在教会内不断地追求信仰对象要愈来愈清楚，这时候实证就能发挥它的功能了。